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应该不是放错了 PowerPoint 的，这个是距离我第一次讲到应该已经过去8个月了，可能感谢教会弟兄姐妹还有其他兄弟教会的保守，那我没有那么频繁的站在这边，不过对我来说准备讲到也是一些训练和学习在上帝面前安静的时候。我上次讲到叫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同样是以赛亚书37章里面所讲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跟这一样，学习一个扎根，学习一个结果，都是在预备我们见主的那一天。就是我今天讲的，我们要预备好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中辉弟兄讲到的信息，考试一下，还记得讲什么吗？谢谢。他讲的就该长大了。中辉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生命成长辗转美国几个地方的时候，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他的成长和体会。那我今天就接着往下再补充一些我们怎么去成长，怎么预备好了。不知道大家夏天有没有出去旅游，出去玩的举下手看一下。好，很好。问一个问题，特别是一家子出去玩的时候，出发之前谁来负责准备行李的？
自己
啊。估计应该都是这个妈妈或者说是妻子在这边准备。准备行李有很多东西，我们就觉得非常繁杂。有一个很长的清单，我们说要首先换洗的衣服啊，零钱，如果你自己开车 GPS 或者租车，你可能也需要 GPS 充电器，你可能还要查一下当地这几天天气如何，要不要带伞啊，要准备一下预备晒不晒，会不会要不要带上防晒霜之类的。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我估计你们要准备的东西更多了，因为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或者说他玩的玩具，或者说他没有这个东西他睡不着觉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都要考虑。大包小包，你千准备万准备，要关上车门那一刻，你可能还会说呀糟糕，赶紧往屋里再跑一趟。最惨的大概就是你到了目的地发现，哎呀，那个怎么没带过来。我们发现预备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很繁琐，更不用说大家应该都是千里迢迢哈，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出发之前应该都有仔细的准备，因为我们面对是一个陌生的开始。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不管是学习工作也好，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预备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关系，他那个估计是功放比较老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说明所讲的就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要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干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亨德尔的那个弥赛亚，很多它里面的歌词会取材于这个以赛亚书，也包括这边的分享这边第三、第四节，它是从低到高，很好听。大家特别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可以去听这样的一首歌，很有气势。那这段经文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对于处于很艰难的处境下面、处于困境当中的百姓。是一个很安慰的话，因为百姓在哪里？他们在沙漠，他们在旷野，很需要神的安慰。这个以赛亚书第39章里面讲到的是上帝对犹大国、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王，当时的国王叫西西加，他把国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一个叫巴比伦的使者看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全看了。看完了，上帝就责备他了，要先知来告诉西西家说，你们要被巴比伦打败了，你的国家要败亡，你的百姓就是 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我们先停在这边，先想一下说，如果一个先知告诉你上帝对你的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审判，你会怎么预备，怎么准备去面对？第一点，我想可能说我们赶快来求主怜悯，我们祷告求神来改变心意，这个可以吗？因为西西家也是一位爱神的人，他的祷告也曾经改变了上帝的一个审判。在38章，同样是以赛亚书，上帝让先知对以赛亚说，你快要死了，你要留下遗嘱吧，对你的家，你的身后的事情。然后西西家他的一个反应就是他马上哭泣痛哭，向神祷告，上帝听了他的祷告，给了他15年的寿命，多给了他15年寿命，甚至上帝怜悯他，给一个很特别的证据，叫时间倒退，让那个日晷那个影子倒退了。所以我想这个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他这边没有，西西家没有这么求，没有求神的怜悯。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就是，作为一个国王嘛，当神审判跟你说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异族要来灭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可能会准备打仗，我们叫做立兵秣嘛，对吧？大丈夫嘛，叫开疆扩土，我们动员所有的百姓，然后训练兵马，这个也是可以做的。因为同样是在以赛亚书记载说，西西家面对这个亚述帝国的进攻的时候，他是把敌人那个挑战书拿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力量，他根本打不过。结果呢，上帝听了他这种呼求，上帝的使者就出去杀了多少？185000人，都不需要以色列人自己动手。不过我想，就算以色列人自己动手的话，就算手都酸了，也杀不了那么多人可能。所以西西家是可以向上帝求力量去征讨敌人，但是很可惜的是，西西家对于这个审判，对于上帝对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审判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很可惜，叫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对不起这个红色不太，因为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关我的事了，我要当甩手掌柜，我只要我的年日中有太平稳固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管我身后洪水滔天这些，我不需要去介意。所以看起来这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君王，一个国王所应该有的反应，对吧？因为他没有去准备说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放在他的心上，没有这样的一个君王的斗志，他也失去了领导者的这个敏锐的心。所以说很可惜在这边讲到，因为神的审判说凡你所有的你列祖积蓄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38、39讲到以色列整个民族遭遇很大的患难，被攻击，被外邦人所灭。这边就是讲到40章所讲的旷野沙漠，因为在外邦百姓不仅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这种说物质上面的丰富，他所失去的还有更多，他们不能献祭，他们失去的是和上帝的联系。当整个民族百姓被审判的时候，对不起，被审判的时候，所以40章的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他的告诉我们说，神的救赎，上帝的审判来了，神的安慰临到了。这好比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处境，在旷野，在这个沙漠当中挣扎，被我们每一天的这种罪，被这个世界的生活所辖制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有一个救恩会过来，有一个改变会临到我们。这就是40章一开始所讲的，神要安慰百姓，当耶路撒冷受审判日子满的时候，上帝要安慰他们，我们要得到释放。不过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要大家要注意一个，就是在这个救恩到来之前有一个准备的工作，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要预备这个道路。 这是预备谁，预备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我们都会知道，这是讲到的是预表了新约里面的施洗约翰，他给大家施行洗礼，叫做悔改的洗，是要让凡有血气的都看见神的救恩。不好意思，这个没有显示出来，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路加福音7-9节。新约圣经，新约 It's OK。 路加福音3:7-9，在新约2/3后面。新约105页，谢谢。没有关系。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请。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预备是什么？预备就是这边所说的悔改，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离开我们的罪，归向神。还有特别重要，叫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准确。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宣告耶稣来要救我们，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原来不认识神，我们得罪了他。接下来这一步就是我们要悔改，要有悔改的行为和悔改的心，这两个要一致。这个就是我们预备见主面的开始。好，我们下来看一看怎么做好预备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成长的预备。我们成长，我们需要预备很多东西。世界上最多的营养食谱是给谁的？我承认我没有调查过，不过我想应该是给妈妈们的了。从怀孕开始，可能妈妈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安胎的食谱啊，养胎的这种靓汤。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最好的食补可对小孩子来讲，可能就是在你妈，在妈妈肚子里，因为你也没有挑食的机会，你也没有说 no 这种机会，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妈妈们会吃很多很多营养的好东西。那宝宝出生以后，就更需要给妈妈这种补充了，因为这个生孩子确实就像一场战斗一样。特别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全民养生，对吧？我们大家都有一套自己一套对养生的看法，什么东西上火，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要吃啊，什么是凉的啊，意见多了去了。所以吃的东西我们会预备给小朋友预备，不管是在妈妈肚子里还是在他长大。接下来还有奶瓶、毯子、汽车座椅、 car seat、 小床。孩子长大了，你会说哦，daycare 幼儿园，你要上小学、中学、大学，够了吗？可能有的还要上研究所，或者更进一步的，你要学医生、学工程师，各种各样的学习，这是知识上面的预备。还有小朋友可能会学乐器，去练体育，可以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这个不单单这个国内，在美国各个地方都一样，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小孩子他可以成才，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孩子。那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说，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开始到他成长、长大、独立，我们需要为他预备多少东西。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预备东西？或者说我们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时候再说。我最近在听一个刘志雄长老的一个讲道，关于教养孩子的，我是觉得非常有帮助。其中有一点对我是很好的提醒，说我们带孩子应该有一个成全他的眼光，成全他，而不是单单想着说管教他。 不单单说我给你这些一二三四，然后你听话就好了。特别对我提醒了，重要的提醒是不要被自己的怒气牵着鼻子走。特别是该跟孩子他渐渐长大，有自己的一些独立的想法，他有自己的人格要建造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冲突。就是要想着怎么帮助这个孩子，让他的品格、他的灵性可以被神和人喜悦。当然我知道说的容易，做的很难啊。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啊，纠正自己。因为我们心里设立的目标，为这个孩子设立的目标正确了以后，我们后面所做的才跟着才有意义。因为我们所为他所预备的这一切，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要帮助他建立和上帝之间美好的关系。圣经的马拉基书说到，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很多的人，但是他只造了一个。为什么只造一个？因为他愿意人能够得虔诚的后裔。这个虔诚从哪里来？就是父母去帮助他、带领他、成全他，使孩子成为一个虔诚的孩子。所以神赐给我们婚姻，给我们家庭，就是要在我们家中学习敬拜侍奉他，培养虔诚的后裔，英文叫 godly offspring。 所以我觉得说父母自己的定位对孩子来讲是孩子的帮助者，特别是对一些单身的，现在还没有这个家庭或孩子的残累的时候，好好的预备这个心，怎么去培养，怎么去带领孩子。所以这个成长的预备，第一条就是要有属天的眼光，为看着自己的家，看着自己的孩子。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话语。这里面讲到，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正在一起努力做的读经计划。上帝的话真是非常非常宝贵，因为里面有安慰的话。你在困难、在困境的时候，你需要从神来的安慰。里面也有赞美的话。你当去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去回应圣经中这些赞美的话。你也可以从圣经中得到力量。现在我们的进度应该是在了撒母耳记下，正好是以色列人经历王朝更替的这个历史见证，非常的精彩。也看了以后，我觉得可能也会不少的感慨吧。我知道大家这种生活节奏可能坚持读经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读经小组，可以互相的鼓励。你虽然可能落下了，但是赶紧 pick up 起来，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出埃及记了，过了这个立位记，那些很多的这种礼仪的记载啊，这些已经过了，所以现在很精彩，应该赶紧抓起来。所以这个预备是什么？属天的眼光，属灵的话语，帮助我们学习谦卑，能够看到神的计划。因为圣经中所讲说，可能我们会听到说，神上帝在旧约怎么这样这样，在新约又这样这样，这样其实我们多看一些就知道，从创世以来，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心意一直都是这样，他希望万人能够悔改。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预备，像彼得前书所讲说，只要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是常做准备，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学习圣经的态度。好，我们慢慢长大了，可能就会发现说，成长的预备可能还不够，因为保罗说，我们仅仅吃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属灵的干粮，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个征战的预备，要去准备打仗。我们所的战争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面对的是天空属灵的恶魔。我们现在正在读的撒母耳记这里面的大卫是一个很好的预备的榜样。为什么？我们来看他这一生，从他被撒母耳膏之前怎么做这些预备。他一开始不会被不被家人所重视，人家都不当他一回事的。为什么这么讲？撒母耳当时是一个举国都很举民族还没有国家都很敬重的一个有国家的，对不起，举国都很敬重的一位士师。他来到这个大卫的家中，一起吃这个 献祭的礼物，祭肉。这么一个人来了，居然没有人想起大卫，他的父亲都没有想起他，说他在干嘛，他在还在旷野那边放羊。一直到说撒母耳看过他的七个哥哥了，说你的孩子就这些吗？这个父亲才说，哦，还有一个大卫在放羊。这个他很不起眼，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被人家好像说忽视的大卫，他做的预备是什么？他在放羊中和狮子和熊战斗。我想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应该做不到这样一个预备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们不要忽视说这种平常的生活，哪怕他是在放羊，好像很无聊，整天所讲的也就只能听到羊的咩咩叫声，但实际上在这些平常的事情当中，你会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帮助你、塑造你、预备你。撒母耳来到了大卫的家，他用油膏了大卫，应许说你要做王。那大卫马上就做王了吗？没，他还是接着放羊。特别是到以后说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他是从离开这些放羊的地方来看他的哥哥，这时候才会引发跟哥利亚的这个战斗。所以大卫虽然被撒母耳这样膏了，用油膏了他，他仍然是在这样好像很平凡的生活去经历去预备。接下来好像是大卫荣耀的开始了，他打败了哥利亚，做了扫罗的部下，带兵打仗，可是还是遇到了挫折，因为他功高盖主，被扫罗嫉妒，嫉妒不够，他还追杀，只好一直在逃亡。这个也不像是一个人家说应许你会当国王，这一开始就一直在旷野中跑来跑去。不过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敬畏神，因为有好几次扫罗的命就在他手下了，大卫说我不敢动他，因为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不管扫罗是因为打仗死了，或者是别人杀他，大卫自己不敢伤害神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大卫在成长成为君王的时候，为着他以后能够治理国家，为着他以后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他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有身体的预备，力量的预备，也有谦卑的预备，也有敬畏神的心的预备。所以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说很多都是大卫呼求神，寻求神的恩典，寻求神的拯救，说我被敌人迫害，我被敌人追杀，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求神怜悯，虽然我被敌人追杀，我仍然要持守神的公义。这是大卫的一个心。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一样，将来再见主面，我们也是预定要去做王的，要去和耶稣一起在这边做王。有了这个应许的话，我想我们这一生注定不会是平静的一生，因为你想躲也躲不掉。撒旦不会甘心自己的结局，所以属灵的征战在我们每一天其实都会遇到，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严肃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认真的去对待它，还是说忽视了。我们家有一个小菜地，特别是今年我们是信心满满，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期待，去 Lowe's 买了很多的买木头啊，买土啊，订了格子呀，育苗除草，特别是它刚刚长出来啊，黄瓜西红柿刚刚长出来，非常高兴。谁知道一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被动物啃了，那个茎都被啃了，好惨啊！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鹿，那时候正好听到阿荣姐说他们用那个什么用鱼线来保护，所以我们也去买网，买那种网格，金属的网格，我们想说这个可能会比较厉害一点，把这个鹿挡在外面隔起来。结果发现还是有动物践踏的痕迹，再仔细看是下面，从下面撑起来，是一个有一天早上就看到是一个非常硕大的土拨鼠，叫 groundhog， 就是土拨鼠，非常肥啊！我就拎着那个架子想冲下去打，追都追不上，特别好玩，他就在前面跑着，我想去追他都追不上。所以反正今年我们的菜地就是一败涂地，就是被 啃的什么就剩一些就是只剩下一点点的东西。所以这个遭遇我会深刻的去想到说，圣经中雅歌里面一些诗人说要勤抓抓那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所看重的这些东西有人会来毁坏，就是有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敌人会来毁坏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所建造出来的东西，他不会放过这些机会。关键就是看在于我们怎么去预备，怎么去预备去看待这些东西。对于我这个菜地而言，就是你分的格子不合理啊，你反应的时间不够及时，所以面对这个敌人我们就措手不及。我们在面对属灵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警醒去预备这些东西。慢慢大家随着这个读经计划坚持下来，大家慢慢的去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体会，说我们读这个可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点安静的时间，更加仔细的在某一部分的圣经我们好好的到里面去精读，安静下来仔细的去思想神的话。因为这现在的通读是帮助我们熟悉整个脉络，那精读呢是我们好好来体会在这一段里面神的应许交代的背景是什么。圣经上讲说要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因为这些功夫这些准备都不是白费的，是为了征战预备。当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能够笃定，能够这个基础能打得扎实的时候，我们面对征战才不至于慌乱，可以想起神的话，依靠神的话站立得住。我们第一点讲的是成长的预备，第二点讲到的征战的预备。其实这些预备归根结底来讲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回应 response。 回应什么？回应我们的目标。古人也就是诸葛亮说过，志当存高远，我去查了，真的是他说的，给外甥的一个信。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我们有多重视这个目标，愿意为这个目标付出多少的努力，我们就会做多少的预备。在以赛亚书记载的这个西西家国王的时候，当他的寿命即将结束，神告诉他你留下遗嘱吧，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看到的说自己生命即将到了尽头，心里痛苦，所以他的回应就是他呼求神的恩典，求神怜悯，看待他为神忠心。可是当先知告诉这个国王说他的国家即将毁灭，即将败亡，未被外邦人所灭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很可惜他看到的还是自己的好处，他的回应是从自己出发，说只要平安，我平安，我的统治的时候没有问题就好了。他没有看到自己作为君王的责任，没有看到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没有为这个民族代求，他忘了这个国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眼光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心放在什么地方，就决定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耶稣告诉我们撒种的比喻，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或者被飞鸟吃了，或者干枯了，或者长出来以后被挤住了，或者他有丰盛的收成。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听的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们的反应可能会不一样。神的道落在了路旁，落在了土浅的石头地上，落在了荆棘里面，或者落在好土里面，落在不同的地方，它的结果它的收成就不一样。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个收成，有没有看重我们土壤的预备，有没有去清理我们心里面的石头，拔不掉里面的杂草，把我们的心松土。好，第三个我就要讲了，成长预备了，征战也预备了，那我们每一天认真读经，认真与神同行的话，那我们的心里的目标是不是就 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实现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能够稳行在高处，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很有果效？其实这边讲的就是上帝掌权的预备，因为我们大家自己都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当中。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执事，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保罗所做的事有栽种，他的同工亚波罗或另外一位传道人所做的，亚波罗他做的事是浇灌，只有神让我们成长。所以当我们朝着天国奔跑，我们在做这些预备，所有这些预备的时候，每一天有与主同行的时候，要记住神是最后，是他是掌权的。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环境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的生命中起起落落的时候都要紧紧抓住神。我想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旧约当中的约瑟是雅各的孩子以色列，他真是有很美好的品格，他从小就敬畏神，按着上帝的教训过生活。因为怎么讲呢，他诚实的指责哥哥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他去跟父亲讲，他也坦诚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梦，可能他觉得很好玩，或者说他觉得很自豪结果这个被哥哥们妒忌卖到了埃及，虽然被亲兄弟出卖了，他还是认真的服侍那个地方的主人勤勤恳恳，赢得主人的信任，到一个什么地步，主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都交给这个奴仆，让他做管家。虽然这样，约瑟可能想说，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吧，在这个异族他乡做一个管家也不错，但实际上他前面还有挫折，就是被女主人诬陷，被关了起来，他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但是他还是认真的做事，赢得了狱卒的信任。在监狱里面他也是他做到一个说，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样的境况他都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可是到了这一点来看，我们好像觉得说他的这些预备，他的这些敬畏没有带来一个什么很好很好的结果，因为他连人生自由都失去了，甚至说他替人解闷那两个人也把他给忘那个得救的人也把他给忘了。所以或许说约瑟会看不到说盼望在哪里，他是不是就一直在监狱里待着，不再不会再重新和家人团聚了。其实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特别让我感动的是约瑟最后和兄弟们相认的是说，他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人一生长长短短，走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出路在哪里。其实我们不要对神失去信心，因为当你看不见出路的时候，你还是在预备将来神为你开路复兴你的那一刻。有一个人叫 William Borden， 他出身豪门，这个豪门来讲他真的是很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16岁他高中毕业收到了一个礼物，是环球旅行他去了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就是地球绕了大半圈了。回来以后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果，就是他想成为一名宣教师。所以大家有出去旅游的话要好好祷告在旅途中神可能会开通我们心灵的眼睛，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Borden 旅行回来以后，他就在圣经的背后写下两个字，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他进入了耶鲁大学读书，从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大学的生活好像很空虚，被罪恶所困，可能就类似于今天很多学校的这种属灵的光景一样。他于是在第一个学期他和一位同学开始晨祷，早上起来祷告，一开始是两个人，接下来是三个、四个， 第一年过后，他们有一个150个新生组成的查经祷告团体。伯等大四的时候，耶鲁大学大约有1300位同学参加这种类似的查经班，那不是一个，可能有多个查经小组。他不仅伯等不仅带领查经，还积极的向人传福音，在帮助学生，也关心城市周围需要的人，像孤儿、寡妇、残疾人，就是说他的心是向所有人，这种爱向所有人开放。从耶鲁毕业，他在圣经中接着写下两个字 No retreats， 毫不退缩。这是他大学四年的预备。接下来他到 Princeton 神学院读书。其实他心里一直牵挂着中国甘肃那边的穆斯林的福音的工作，他决定会去中国服事。所以毕业以后，从 Princeton 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先到了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开始另一个预备。不幸的是，在这里他生了重病，一个月不到就去世了。人们发现他的圣经又加上了两个字 No regrets， 毫无遗憾。我们会想说，他从16岁高中毕业，一直到大学到研究所，他做了这么多的预备，而且他很特别，他有资金的支持，他属灵的生命非常的丰富，他有坚定的信心，也有很美好的果效。我们看出他做的事情很有果效。如果活下来，如果上帝继续使用他，是不是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在一切事情上面的主权。因为伯等已经在他的生活中活出了真实的信仰，影响了周围很多的人，他的见证也不断地鼓舞很多人献身为主宣教。所以我想我们的预备也是这样，每一天都认真地过，每一天都让神的话带领，每一天都认真地去对付罪。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预备好，能够说 No reserves，No retreats, no regrets.